本节目由钉钉赞助播出，7亿用户都在用钉钉，钉钉让进步发生。
新物种别开生面，大家好，我是伍伯凡，坐在我对面的是好念头公司的 CEO 陈辉先生。最近呢，我们参访的一些企业，有做脑机接口的，有做生物计算的，有做大模型，无人驾驶的。我们今天要对话的这家公司呢，是一个听起来啊非常传统的行业，做鸡蛋产品的线上运营的公司，成立的时间呢也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是吧？当然这家公司呢，你说它年轻是相当的年轻，但你说它年长吧，其实也算年长了。1982年它的母公司就成立了，它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件很新的事情，但是你要讲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他将来会做什么，就必须要提到好念头的母公司，叫
新年勤业
啊，勤就是
家禽
的勤啊，跟养鸡有关。在养鸡这个行业里头，它也是很细分的，说白了还真不是养鸡，是培育鸡种的，是吧？
对对，是的。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们是这个行业里头的芯片，造芯片的产业啊，
是的是的
基础的最关键的零部件，
对，核心部件，
核心部件的啊，它决定了下游产品的所有的品质。
对，生产效率。
但是这家公司从1982年成立，一直到2016年又成立了，好念头
这家公司，
公司实际上是作为原有这个产品的分销的
分销一个业务板块
啊。我们观察公司成长的时候，会发现有好多的生长发育模式。有的公司呢，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公司一直在成长，甚至到100年，它还是原来的那家公司。还有一些公司呢，它的原有的业务仍然存在，但是为了服务于原有的业务而设立的一些新的业务单元，后来成立这些分支机构，它成长的速度非常快，最后完全
超过了
对，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而且超过了原有的规模。比如说像亚马逊的云业务啊，它是来自于零售业务，为了保证在黑色星期五，也就是美国人的光棍节、购物节那一天不宕机，结果形成了冗余的算力啊，他们就把这些算力就卖给那些中小公司，渐渐它就形成了它的云业务。云业务呢是一个增长特别快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它就一下子有一点点喧宾夺主的意思了啊，
所以叫第二曲线。
陈总，你觉得你们的好念头将来会不会是这样一种发展的？
我认为完全会按照吴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模式往后面走。因为呢，你看我们从原来的新联勤业母体公司，从1982年到2016年，
34年
的时间，只完成了6-7千万的销售额。但是呢，我们新的公司成立一年的时间，业绩已经快到2亿了。
就
我们原有的业务板块，相当于是整个鸡蛋行业里面一只鸡所产生的 GMV 销售额，我们鸡苗的业务呢仅仅占了2-3块钱，但是其他的产出大概在小200块钱，会在鸡蛋和鸡上。所以说我们原来的业务板块呢，仅仅只是那个一个鸡的全的生长中
全价值链啊
当中的很少的一板块，它的业务的链的占比的非常少。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整个后端的这个业务板块，那这个 GMV 的这个增长还是非常之大的。
你在行业当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对对，是的。
但是你的整个销售额占整个行业的这个盘子啊，这个
很少，一点点，
很少，所以呢就不可能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对，是的。
所以你们公司呢，如果说三个阶段的话，第一个阶段就是82年到16年以一种比较朴素的方式生产自己的有独特价值的产品，这样发展了大概30多年的时间。后来你们把鸡苗卖给别人，你们自己也有养鸡场，是吧？
对对。
上游的企业它 介入下游啊，有的它是不完全不介入的，因为商业的规则，但是呢有好多公司呢它会尝试的，比如英特尔曾经也生产过电脑，后来它可能是各种考虑它就不做了。
其实我们往下游延伸的核心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行业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如果说我们完全只做养殖的情况下，它是存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原材料的价格是不确定的。第二个呢，养殖过程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行业，就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句话，
我知道
叫家有千财万贯带毛的不算，还有一句话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这就是描述我们养殖行业的一个现状嘛。
看过一些纪录片，就站在那个无数的这些死去的鸡啊鱼啊猪啊，他在那儿哭是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产品价格也是不确定的，它的价格取决于市场，
市场对
完全
双重的不确定性。你们在甲板当中生存其实是
很难
啊，而且中间的这个生产过程它绝对不是个农业啊，它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业。我参观过一次这个养鸡场啊，我说这个感觉怎么像是在参观一家芯片企业啊，就你得穿那种
防护服，
就是那种防化服的那种啊。
我们也是，
我因为我穿这个队，我曾经去过英特尔在那一个工厂去，这就是这个打扮。我说怎么参观这个鸡场也是这个打扮？
这个叫生物安全隔离
啊，
防止你外界的人员进入鸡场过后会携带一些外界的病毒或细菌，
对，
它是会导致鸡生病
啊。后来我才知道养鸡养猪是个高风险哈，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量其实非常大，量一大这个复杂性
越它是这个鸡的养殖包括它的管理难度和它容易发生疫病的情况，它是摩尔定律，是指数级上升的。
对对对对，
随着你的规模越大的情况下它是指数级上升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养殖行业里面其实会存在一种规模不经济，你到了一定边界过以后你就不能就是再
规模就不能再扩大了。
对，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原来这个公司我们一直在养殖板块里面有这么大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要持续企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我们就要去找确定性。什么是确定性呢？就是我们要越来越靠近消费者。这另外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行业里面存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行业。在牧业方面，它一个鸡蛋的这个到消费者那儿，它中间有五六个六七个它的从业的主体，它就导致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每个人都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它就没有去考虑全中消费者这个产品的品质。所以说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本身第一个呢，前端又有自己的核心的育种的技术，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呢沉淀了40多年这种养殖的专业的经验，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链条全部自己拉通，从育种种植养殖到后端的蛋品的加工，到后端的整个销售团队的搭建，品牌的建设，渠道的建设，全部自己一个拉通。这样拉通过以后呢，就是我们最终只为终端消费者服务，所有的生产过程，所有的技术，所有的品控，全部在我们自己的完全掌控状态下。这样呢，就是解决了整个行业里面这个是分散的多环节的这种情况，规避了风险，又把这也做好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做后端的一个发心。
成一个资深的创业者他说过一句话，好的创业一定是对这个行业有深刻的认知和洞察，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这个行业的某些漏洞。
对对，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的始祖黑鸡的核心原因。我们看到了引进国外的这些高产的这个鸡种，一天一个蛋，然后呢鸡蛋个头大，我们现在其实慢慢习以为常了，
鸡蛋就是这样了。
其实鸡蛋本身不是这样的呀，
我的年龄比较大，见过农村的那种
土鸡蛋，对，小小的个头的土鸡蛋，
鸡蛋跟鸭蛋的差别是极其明显的。
对，
我现在发现那个
鸡蛋
跟
鸭蛋、
那个、
没差别了，个头差不多大了。
我小时候也见过这种大鸡蛋，大人告诉我们这叫
洋鸡蛋、
对，
但现在市场上90%全是洋鸡蛋了
啊，
所以说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个习以为常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什么？营养物质被稀释了，因为高产一天一个蛋，对，高产营养物质被稀释了，蛋没有原来的香味了。
就是它的塑料化啊，这里头其实也有安全问题。
对
啊，
这个鸡的负荷压力也很重，
把它当机器使嘛。
对，所以说鸡的免疫力变差，免疫力变差过以后就很容易生病。一生病，养殖场的老板他可能他会用野抗生素来给鸡治病，
大量的抗生素
使用。所以说我们刚开始我们就尝试着去做我们自己的这个培育的鸡种，我们的发音很简单，我们让鸡回归到原始状态，就不那么去高产，然后呢鸡也健康，营养物质也能富集的更多一点。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难的，难在哪儿呢，就一开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去找一个国内非常资深的这个育种的专家，然后呢他就直接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账上有1000万的现金储备可以去做这个吗？我说我没有。育种这件事情是投资非常大，并且是不一定有结果，它类似跟科研一样，就不一定有结果的这个事情。我当时想，我们现在暂时做不了。那个时候我们说拿1000万的现金储备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后来呢，我又接着找，就是我在第三次找我们这个整个行业内的育种的这个方面的资深的专家的时候，一个专家就被我给打动了。打动过以后，他说干吧，他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服务的成本也很低。这样就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
他也是有可能
有这个情
怀，有使命感，有情怀的人啊。我有个问题很好奇，陈总，你是程序员出身是吧？
对，程序员，70后的程序员。
程序员做完程序员再来去
养鸡，
养鸡这个跨度是有点大的啊。
对，所以说
能接你是怎么？我是不大可能做这种跨度的职业切换的啊。你当时
其实这种刚开始的切换是一种被动的切换。你看我是98年毕业嘛，毕业过以后，然后在珠海从事做软件开发，做4年的时间，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的父亲身体不好，冠心病，在我们北方来说呢，长子在家庭出现困难的时候，你必须义无反顾的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子承父业，
对家庭责任
必须是你，
对对对对，因为我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那从来说我是长子嘛，就是男孩子当中的老大，老大，所以说呢，这当时也是被迫回到安徽的老家，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不情愿，我记得应该刚回去有3-4个月的时间，怕我又跑回去珠海去了，但是正好马上又过春节了，回家过节的时候，然后又被我母亲给打动了，我母亲找我聊的时候，你说你看你父亲现在身体这样，然后你父亲也做了20多年的这个事业，你也不能让他就丢了，还有下面很多跟着他养鸡的养鸡的这个人，他说你这不能让，对，所以说
如果你不接，
对
啊，这些人怎么办？
对，是的，
这个你父亲为之劳累了20多年的这么未尽的一个事业，一下子就可能就没了。
对对对对，
所以呢，别的公司讲愿景、使命、价值观，你首先是这个使命是家族使命。看来你被打动，就像刘备当年那个劝诸葛亮出山的时候，诸葛亮说：“亮乃一根夫，久乐根除，十难从命。”刘备说：“你要不出山，
江山社稷，
与天下苍生何也？”但有些事情它就这样，是先恋爱再结婚，还是先结婚再恋爱？
我能够坚持下来，其实也还是一种爱好。因为我原来学软件的嘛，然后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是用语文的方式养鸡，都是还好、差不多、还行，鸡怎么样啊？那还好、差不多，
叫自然语言。
对，自然语言，因为我学计算机，这逻辑思维就很强嘛。
对，
好在哪里？差在哪里？差多少？所以说我就开始写代码编程，
可编码的语言啊。
对，我发现养10万只鸡。就是如果说你每一项指标，比如说产蛋率的指标，死槽的指标，采食量的指标，每一项指标都误差0.5的情况下，一年差60万，这个数字是非常之庞大。但是呢，普通的养鸡者，他这个指标差0.5的情况下，他是发现不了的。你说1万只鸡少产5个蛋。50个蛋，你怎么能发现呢？这你发现不了。所以说呢，我如果说我能用一系列的数据化，让它更直观的表达，
对，
那就可以发现这些数据。
不可在管理学上有一个铁律，不可量度的东西就不可管理。
对，所以说我就开始在这方面去深入去做数字化系统。养殖板块我们做完过以后，我们就去做给客户的服务，养殖场的服务板块。就是养殖场的服务板块是什么？他家里面养的鸡，从我们这儿买完过以后，然后到后什么时间 该做疫苗，什么时间体重应该多少，什么时间产蛋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是动态的去这个给他去发送信息，把他们服务的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也发现我们在整个数据化的应用上面，在给行业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也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价值感的存在。
其实你在无形当中就承担了另外一个使命，就在改造这个行业。
对
啊，起码是要把这个行业用语文养鸡到用数学和逻辑养鸡啊。其实哎，暗中你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传统企业干着干着就要叫什么信息化智能化的这个转换，智能化转型，信息化转型，对你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对，
不让你转型你都要转型。
是
因为你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信息化的，甚至是智能化的，所以你很自然的你就把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就带入到这样一个行业里头去。
对，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就整个公司在那么多年的经营过程当中能够屹立不倒，出现危机啊，即使出现危机也能够然后重新起盘，这个也与数字化提升了整个公司的管理能力也是非常大的。
你甚至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就在对这个行业进行信息化的改造。
对，就我们自己开发了好多的系统，从养殖板块的，然后到整个养殖客户的服务板块的，包括我们自己的育种，包括我们后端的加工的所有的业务板块，我们都是业务发展到哪儿，然后我们自己的软件开发就开发到哪儿，相当于我们业务模型的固化。就是我们在探索新的业务模型，我们都会把它固化到软件系统里面去。
你无意当中呢，就是给那从你的同行，甚至是大量的不是你这个行业，但是都是传统行业，在实施信息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当中一种启示，那就是要以业务为中心，而不是以技术为中心。
对，
虽然你是搞这个信息技术的，但是你的做任何这个做开发软件都是因为你要在原有业务上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东西好多传统企业在做信息化智能化的转型的时候，干着干着就有点赠人买女那个故事了。本来是说把鞋样子比好了拿去买鞋去，结果忘了带鞋样子呢，他就回来取那个鞋样子，他忘了那个模型啊，就原来的就在自己的脚上。
这个故事还蛮，
有时候信息化真容易犯这种很愚蠢的，
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而没有真正的去帮助到业务的主体。
这也是对企业的一个提醒。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过度商业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一些企业，他总在跟你灌输同一种思想，你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你没有买我的产品。不管是卖保健品的，还是卖成功，还是卖什么课的，还是卖软件的，所以呢最后的跟你的交易就是一切围绕着他的产品，而不是围绕你的经营，你的需求，你的健康，你的成长来做文章。我发现你现在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新的
业务板块，
你是周一到周五都是在杭州，然后的周末回去打理那个原有的行业，是吧？
对，是的。
你是365天不休的，是吧？
对，基本没休。
这个我观察了你们公司的这种运营的模式，看上去有点叫固本培元。就如果你要真的要做出一个品牌的话，你这个东西丢了，你是做不起来的。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没有原来的养殖育种的板块，我们现在新兴的业务是做不起来的。
有些行业就是高度的非品牌化，盘子很大，销售额非常的大，但是卖出去的产品基本上是
没有品牌的
啊，买的人呢好像也不在乎，
品牌渗透率极低，有可能你这一次在这儿买的鸡蛋是好的，下一次在这儿买鸡蛋就变成不好的，这品质很不稳定，就是整个行业里面非常痛的一个痛点。
环节多，集成度不高，这也是建立品牌的一个巨大的障碍。
它是巨大的一个障碍，但是这个里面有非常大 的机会
啊。
对，这个3500亿的鸡蛋的家庭的消费，品牌渗透率现在3500亿里面只有150个亿左右是品牌，品牌渗透率只有5%。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也有点吃惊啊。
嗯，
鸡蛋这个产业在中国是整体的盘子是多大？
总盘子是5000个亿。
5000个亿。
对，
白酒也就是7000多亿 啊,、
哦、
啊，加上非规模的那些什么作坊啊、散装的那白酒，整个的销售大概是100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白酒已经是相当显眼的一个行业了啊，这样算起来，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业啊。但是品牌化
非常难，
非常难啊，只占了其中的5%都不到。
对，5%不到，就是它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应该是在2015、2016、2017那几年，我频繁出国去加拿大、欧洲、美国、韩国这些国家。
嗯，
我看完过以后呢，其实我做品牌也是因为我出国过以后发现，咱这个中国鸡蛋的消费，在国外来讲，就是没有经过清洗消毒，一系列完全有至少要有一个品名吧，至少有一个生产日期吧，至少有一个产地吧，就是必须有这些东西，并且是从机场出来过以后必须经过处理，就是挑选，然后至少说清洗消毒才能进入到超市进行卖。而中国都是农村，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养殖场，
哎，我们习惯嘛，往前推，我们都是农民。我们小时候就是要吃鸡蛋，直接到鸡窝里头去拿，然后马上就吃了啊。
对，
这个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时间久了，我们就对这个行业，就这个产品，这个品类是一种将就而不是讲究的态度。如果你真要做了，肯定将来是越来越讲究。有时候我们看见欧洲人吃饭的时候啊，这鸽蛋的那个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啊，吃饭的
分蛋的器，分蛋，
就他往上头搁在那，每个人面前有一个金属的
小托，
这个
蛋放在上面，
蛋放在上面，然后是这样敲的，很有仪式感啊。这个一个鸡蛋能吃出那种5星级酒店那种感觉啊，他们已经是很讲究了啊。这我们将来有一天也会是很讲究啊。
这吴老师，你刚才讲的讲究，其实我们好念头的slogan 传播语就是：鸡蛋要讲究，就吃好念头。其实刚才吴老师就是我们这个面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让鸡回归到原始状态，没有被改良，鸡个头变小了。基于这样，就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动作。然后第一个呢，我们在我们的详情页里面我们会说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什么小。然后并且我在每一盒鸡蛋里面以我自己的名义写一封感谢信啊，感谢信就要告诉他家人们啊，我们是发心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发现了社会上这种高产的大的洋鸡蛋带来的问题，然后我们为什么又转过来去培育始祖黑鸡，然后回归到自然，这样的蛋个头虽然个头小，但蛋黄大，吃起来比较香，营养物质比较好，又安全。所以说呢，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这个呢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线上的一个原因。对，就是线上原因，我能把这些内容传播给我的用户，但如果我在线下的时候，你就是你就有口说不出，就没有渠道给你说给消费者听。
对，
嗯，
德鲁克说企业有，而且只有两项使命，第一个是创新，第二是营销。前者呢叫创造价值，后者叫告知价值，
告知传播价值，
就你创造的价值如果不充分告知的话，你在这个市场上你是会被淘汰的，你的创造价值是不可持续的。
德鲁克他说的，你看我们电商分为两种，一种是货架电商，第二种就是内容电商。你说像小红书啊、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这都属于内容电商。那内容电商呢，最底层的逻辑就是内容，内容就刚才吴老师你讲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叫告知价值。就是你怎么把你的产品那形成文字，形成图片，形成视频，然后能让用户去看，能把这些东西告知给你的用户，
而且以尽可能的低的成本，又尽可能真切的体验告知价值。
对对对，
在过去是不大可能的，
不可能。你像你要花多少广告费才能？但是在对于现在来讲，但有也是有利于现在各种短视频的平台能够快速的让我们把这些 这个传播出去。
它这现在叫产品及广告体验及营销。第一，你听说我的产品到看到我的可以直接使用我的产品的这个时间、空间
很短。
第二，如果真有什么问题，它是双向的，
可以给你差评的
啊。对啊，这个过程呢就变成了有点回到了原来的即时贸易了。
对对对，
虽然现在界面是还是比较虚拟的啊，但是这种叫直播电商是吧？
对对，
通过这种方式，透明的，你躲是躲不掉的啊！
是的，是的
啊，你都必须要面对所有的你的粉丝也好，或者说叫监督者也好，你必须要跟他们进行充分
的。吴老师，这也是我们公司在这个方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我们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数据化的系统，然后我们自己把七大电商平台，抖音、快手、多多视频号、天猫、京东，然后这些全部都打通。我们会收集我们所有的用户的评价，依据这些评价，每日会做分析。啊，分析过以后哪些客户对我们的什么评价，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公司，我们都依据整个分析的结果实时的和我们的生产、我们的蛋品加工业务板块、我们的养殖的板块，包括我们的育种研发的板块，会实时动态调整我们的生产。
就是说你是有这些专门的人员、专门的部门在做的，每天都在做的。
对，我们实时会定期的更新，因为我们在电商平台上有一个指标叫负反馈指标
啊，
负反馈指标我们现在能做到整个行业均值的一半。我们在整个方面是不停的，我们的负反馈率指标远远低于同行。我们能把电商平台、把我们的生产、把我们的研发、把我们所有东西全部都打通。这就是快速迭代。
这里头有一个我以前经常讲一个概念，整个供应链要从基于信息的供应链到基于智能的反应链。沟通跟消费者过去都说叫沟通，其实应该叫响应、反应啊，这是很重要的。企业将来哪怕是最传统的行业也要进行这种转型。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尤其是跟农业相关的产品，它可追踪性啊非常的弱啊。你说你这是原产地，我怎么证明你是原产地？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更多的去拍一些实地的素材，传递给我们的消费者。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建立了整套的追溯的体系，我们每一枚鸡蛋上都有喷码。这喷这个码呢，我们依据这个码，我们消费者扫这个码就可以查到这个鸡是哪一栋鸡产的蛋啊，它吃了什么，甚至说原料的追踪都可以追踪，然后到它什么时候下蛋，然后进入到这个加工中心，从加工中心哪个物流公司运走，整个的这个链路是非常之清晰的。
它还有一个，就从娃娃抓起，它认可了，可能它一辈子就对这个味道忘不了啊，品牌忠诚度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品牌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我们看过好多国外的一些非常好的品牌的那种营销的案例，我们发现他们经常在讲祖孙故事，就是爷爷辈
啊
和孙子辈
啊，
甚至曾孙辈
啊，
在共同的啊享用一个品牌，这在他们看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组织其实是你所有这些东西的保证。
我们这个企业呢，价值观就叫文化为土，就土壤。员工为根。产品为本。客户为先。这是整个公司那么多年我一直总结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员工是根本。有了员工才会有好的产品，有的产品才会有好的客户。而我们现有的说，现在流量它只是一种技能而已。组织能力核心还是靠长时间形成的这种文化。比如说我们就是在疫情期间，整个公司里面的资金链是非常之紧张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就不发工资。
那
不发
工资
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半年发不出工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员工没有一个因为这个而
遇到这种情况就一哄而散。
如果说没有企业文化，没有这种长时间这种老员工，没有这个长时间企业对员工的付出，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整个企业在四十多年的经营过程当中，有一批就十几年、二十年，甚至说是十七八岁到了公司，一直工作二三十年的这样的老的员工，我们整个公司在企业组织管理上、文化建设上各个方面还是非常之扎实的。另外，我们企业还有党支部， 员工相信我和我父亲，还有相信这个企业。我原来说过，养殖板块是一个重资产、高风险、低收益的一个行业。我一直讲，如果说我们单纯是一个养殖公司的话，它就像一叶扁舟在大海里一样，你是找不到确定性的，那就你是找不到确定性。所以我为什么要一直一点点要越来越接近用户，我们就要去做两端。前端我们做品种，做品种相当于掌握研发端，就是这在这个经济学里面有个叫微笑曲线，
对
对吧，左上角迁移是研发，右上角的迁移是贴近用户，做终端，做品牌。所以说整个公司必须要找到确定性，前端的研发，品种上，另外一个后端消费者。那这样情况下，最终这个产品我卖什么价是由于我说的算的，
消费者那边的所有的感受，包括他的抱怨啊，你要快速的，要应对。有些呢，在舆情领域里头就可以解决的，
对，
有些是你必须要在生产、在流通环节里头要解决的，所以这里头就必须要有非常好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你们平时的管理工具就是你们用钉钉吗？
我们是钉钉的深度用户，我们基于钉钉做了深度的开发。我们就所有的这个钉钉是相当于我们整个公司管理系统的底座。我们会通过 API 接口，包括一些去连接整个养殖端的，甚至说一些硬件，包括所有的这些信息连接电商平台，然后把所有东西全部，包括我们的生产端、库存、财务，我们全部用钉钉全部都打通的。
是一种集成化的东西，
对对对，是的。
企业的生存其实是个生命体啊，其实你们的整个成长历程展示一个趋势，就是不断的接近消费者，以更有效也更便宜的方式来接近消费者、接近也不是目的，接近是要跟他们
更好的为他们服务。
好念头是心怀善念啊，蔡根谭里头说，福不是祈求来的，养喜神以为招福之本，内心的喜神，喜神就是有善念，一种来自于善念的喜悦，这是招福之本。我们做企业，这虽然是说的好像很诗化、很文学，但是这应该成为企业的一种信念。
本节目由钉钉赞助播出，7亿用户都在用钉钉，钉钉让进步发生。